二十五章，我们今天只能从第一节起，我们念到第十八节，第一节起念到第十八节。那我们能这样的细说的这么念下去，求主的灵感动我们每一个人，好像当时的时候感动这个作者一样。因为圣经很清楚的，这些人讲话都是神的灵感动的啊。那么我们感谢主，因为他说的圣经是神说默示，这个默示这个字在英文是吹气的意思。你们大家都晓得，这个亚当夏娃被造的时候，神就吹气在他鼻孔里，使他成为有灵的活人啊。那么我们感谢主，这个圣经是神吹气，是他感动人，把他写下来，这些人的感动是从他的灵直接来的。所以我们要称这样的心，我们在这念的时候，对我们每个人灵性绝对有很大的帮助。感谢主，今天天气寒冷，还有这么多弟兄姊妹来，让我们从第一节念起，我们念到第十八节，我们一同念。请来，亚伯拉罕又息了一妻，名叫基图拉，基图拉叫他生了海兰、米坛、米莲、伊斯巴和伊斯亚。何山所生的四巴和地坛，地坛的子孙是亚斯利书、都支书是乌利密书、米莲的儿子是伊发、伊佛、哈诺、亚比大和伊勒大，这都是基图拉的子孙。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接了伊撒，亚伯拉罕把财富分解他四处的种植，称作自己还债时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伊撒往东方去。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受高年迈，去界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他两个儿子伊撒、伊撒玛利把他埋葬在巴比拉的洞里，这洞是利曼和人属山的儿子伊夫人的田中，就是亚伯拉罕想和人买的那块田。亚伯拉罕和他妻子萨拉都葬在那里。亚伯拉罕死了以后，神赐福给他儿子伊撒，伊撒靠近比尔拉海来居住。萨拉的使女埃及人夏家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是伊撒玛利，伊撒玛利的名字按照他们的家谱记在下面。伊撒玛利的长子是尼巴亚，又是基达、亚德别、米山、路马、马沙、哈大、提马、伊德、纳弗斯、基地马、这是伊撒玛利众子的名字，照他们的村庄在做了12座的族长。伊撒玛利享年137岁，弃邪而死，归他列祖那里。他的子孙住处在他众弟兄的东边，从哈比拉直到埃及前的斯尔亚瑟的路上道上。 OK， 我感谢主，让我们今天进到另外的一章。我们尝试进攻几章啊，几章翻到后面看看到底几章呀、我们差不多一半啊，将近一半的时候。感谢主啊，是我们真是平安的经过了这么一年，在主的面前真是细细的领受他自己的话。那我再说弟兄姊妹们，好像前面我们在念这个23章的时候一个样子，我不晓得你们记得不记得，23章是亚伯拉罕为着撒拉死了，对不对啊，还就在赫人中间买这块田啊，就把它撞下去啊，记在这个圣经上啊。我带你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就想像这样的事，以平常人的眼光来看，似乎觉得不值得这么记在这一本那么重要的经典的书里面，就这么一件事，这很简单吗？但是我们相信圣灵这样带领我们，我们看没有一段话，没有一件事，没有记载的有它的价值。神是借着透过人所做的事，历史上的事 来向我们这些人讲话。那这些不在字面上，但是你仔细去念的时候，你会发现哦，神这样的记载这件事有他的目的，要叫我们修什么功课。那么今天我们25章第一节到第18节这一段也是一样，看起来好像是没什么太大的所谓的这个惊天动地很奇特的事情，为什么神要这么记载？实际上呢，这是很重要的一段经文。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的生命到了这个地方走了一个结束了，他结束的很奇怪的啊，跟别人家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一开头讲亚伯拉罕流息了一个妻名叫基土拉，那基土拉给他生了，刚才我们念的有几个儿子？那这个清清楚楚的了啊，数了没有啊？多少啊？六个，又生了六个儿子，他们的名字都记载在这里。那么是，请你们大家再看第四节的这个末末了，第四节的末末了，这都是什么？大家说什么？不是亚伯拉罕的。你会看得出来啊，你看出来圣经记载很特质。我们先请问，到底是亚伯拉罕的不是亚伯拉罕的？是啊，啊，是不是？那圣经怎么讲是基督拉的子孙呢？哇，那有他的道理的啊，有他的道理。不过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件事，看见什么呢？看见了这个撒拉死了以后啊，亚伯拉罕又娶了个妻子了。那么我先请问，这个撒拉死的时候是撒拉几岁？你看看，哇，不久读的圣经就忘记了我们的记性挣扎啊！你们比我这个老头子不行啊，100几十岁啊！哎，你们这个很要紧的，不然的话我们怎么懂得这些事呢？一定要晓得的，127岁对不对？啊，137多少？127对吧？是不是127？OK， 呀，127岁。好，那么我先请问，如果是他的妻子撒拉死的时候127岁，那么亚伯拉罕几岁呢？80岁嘛，几岁啊？137嘛。好，我先请问，现在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活了几岁？175，175减上130岁，多少年？啊？没有啊。啊，38年了，哇！我们看见这38年中间，他另外又讨了一个妻子，你说说看呢？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样？啊，不应该啊！啊，你这个人没有同情心。真的，你们现在的夫妻两个人很好啊啊，两个都是健在啊，你们不觉得？所以你们批评这个亚伯拉罕，哎呀，他不应该的。那弟兄姊妹们，你要晓得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啊，他在137岁那个时候失去了他的配偶，在年晚年的时候丧偶，这是无论哪一边，男的一边女的一边都一样，是不容易过的日子啊。为什么呢？为什么我懂得呢？那你晓得我这个讲这个意思什么了？啊，那你是什么事啊？你是不是又要想淘汰的呀？我告诉你呢，我不是那一次我告诉你吗？我到西雅图去的时候，这个前一晚上大概是那个精神不大舒服的时候，晚上神经质了，我睡着的时候把这个戒指脱了，不晓得摆到哪里去了。等到我上了飞机以后，到了西雅图一看，哎呀，我这个戒指没有了，我真是生怕西雅图的人说，哎哎，你看我们这个模式在想坏心思了。啊，太太死了，现在把戒指都拿掉了，你不要再套太太了。那弟兄姊妹们，这个不要忘记啊，有一个传道人比我大概小2岁，他讨一个太太相差30岁啊。哇，这个不要批评他们说不对啊。哇，这个亚伯拉罕对不对呢？哎，你会看出来，这个单独一个是真是不容易的生活，所以他默默地讨一个太太。但是呢，讨了一个太太以后啊，哈，亚伯拉罕这个生命旺盛的。啊，他生儿子比他前面的两个妻子还有更多。这个那个一共是6个啊，是吧？夏家一个，也这个伊莎撒拉一个，这个下面的那个基督了生了6个，生了6个啊。弟兄姊妹们，你看起来 好像是历史上这么一个记载的故事，但是为什么要这么指？为什么要摆在这里呢？为什么记得那么清楚呢？因为这是亚伯拉罕他的生命的结束了。若是恩根据这样的事实，我们晓得亚伯拉罕一共有几宗子孙？三宗啊，对不对呢？啊，从撒拉生的怎么样？啊，先要不是撒拉先生啊，是哪个先生？夏家先生，对吧？夏家先生的是叫什么名字？伊什玛利。夏家是埃及人，是本来是他的这个义女啊。这个我们都晓得，这个撒拉那个时候看看自己不能生育，就想出办法来帮助上帝来成全他的应许，所以就给亚伯拉罕做妾。好了，他们就生了。那第二个呢？是伊莎，生伊莎的是撒拉，撒拉生的这第二个儿子，所以你可以看得很清楚的。他在这里跟我们讲说，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借了什么？就都借了伊莎，看见没有？都借了伊莎啊。那么你看十一节，亚伯拉罕死了以后，神赐福给他儿子伊莎，伊莎是靠近这个比尔拉海来那个地方居住 ，OK。在他提到十二节，他开始提到什么？提到伊撒玛利，对不对？啊，这个夏家生的伊撒玛利，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这个他一共有三种的子孙，哎，三种的子孙，伊撒玛利，还有伊撒，还有什么呢？还有基图拉的六个儿子。奇怪，为什么他又怎么样啊？为什么这么记载？在他这个一生结束，弟兄姊妹们啊！哎，亚伯拉罕这一生好像没什么别的事啊，就是生儿子。这个换句话说，生儿子是他不是没有别的事，别的事。我们过去在这个多少时间来，到这个亚伯拉罕生平的时候，有多少事情发生啊，对不对？但是为什么总结的时候是这么记载呢？为什么这么总结的这么记载呢？弟兄姊妹们，这里再一次提醒我们。古期的时候我们曾经讲过的，现在呢，在他结束的时候，那个生命结束的时候啊，他的后代这三种不同的子孙他都有一个交代，也就说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这是以神的这个话语来讲，这是叫他离开本地本所夫家，到他所指示的地方去，神有一个目的的。什么目的啊？要他什么？要他生养众多，而且什么呢？神要把这个迦南地怎么样？要赐给他的后裔。我现在请问，赐后裔这个地要紧呢，是子孙要紧？子孙要紧，若是没有子孙，这个地有什么用处啊？对不对呢？所以这是最要紧的一件事。但是我现在请问，为什么亚伯拉罕生子孙是那么要紧？怎么为什么这么要紧呢？哇，我那个时候开始的时候就跟你们讲了，哎，从亚伯拉罕善的后裔那个记载下来看，一直到底，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看见亚伯拉罕这根线一直下来，一直到什么时候？新约的头一本书是马太第一章第一节怎么说？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的家谱，看见没有？看见没有？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么我心里请问，那个子孙指着谁？啊，是说本来是这个儿子是单数的，这个单数的，指着哪谁？指着基督，基督也就是亚伯拉罕来的。为着这样的缘故，弟兄姊妹们，从亚伯拉罕起，这条线一直到了启示录才结束才完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若是你真的会读圣经，你就晓得从创世纪第十一章起一直就给我们看见这件事，但是从十一章起一直到二十五章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真正讲起来亚伯拉罕的生平中间他有三种儿子啊，一个是从夏家出来，一个是从基图拉来的，六个从基图拉来的，还有一个从撒拉来的。那为什么这么记载？为什么这么记载？啊？ 现在请你们看第五节，刚才我们念的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怎么样都给了以撒。还有我们看第十一节，亚伯拉罕死了以后怎么样，圣经跟我们怎么说，神怎么样赐福给他的儿子哪一个，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么记载。那么我现在请问，前面的这个六个在后面的加上这个伊斯玛的这一个，在神的眼光中看起来他算不算数，算不算数，算不算数，不算数。数义很奇怪，但基督拉的这个生的这个六个儿子说基督拉的子孙，没有讲到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奇怪吧。为什么呢？再一次给我们看见一件事，神说唯独什么人生的才是你的后裔啊，唯独伊撒生的才是你的后裔。那么我先请问，这个基督拉生的呢，夏甲生的呢，啊怎么样，啊怎么样，不算数。为什么不算数？ No， 因为那两个女人生的是凭着她的肉身生的，唯有伊撒生的是亚伯拉罕怎么样，是凭着神的应许，他的信心，神的大能生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一件事，看见什么呢？在神的眼光中，亚伯拉罕产下来的，那么我心里请问，不但是基督，就是在我们这些本来是外人，本来是外邦人，我们是没有神啊，我们没有盼望，我们没有同猪肉没有份啊，我们这个同基督也没有关系。那今天感谢主啊，因为圣灵的感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的救赎，我们因着信得出了神的生命。今天我们成为什么呢？我们成为得救的人，是像亚伯拉罕一样有信心的人，同他的信心一个样子的人，我们也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哎，所以圣经里面有人这么解释啊，神对他说啊，你的后裔啊，像天上的星那么多，还有呢，地上的沙那么多。所以他有两种人，他有两种后代，一个是天上的星那样的，一个是地上的沙那样的，一个是什么灵生的，一个是什么肉身生的啊，一个是神生的，一个是什么人生的。弟兄姊妹们，今天在这个整个的家谱里面，虽然怎么样记载，为什么这么记载啊，有它的一个道理的，让我们再一次被提醒啊，肉身生的是肉身，灵生的才是灵啊，记得吗？约翰福音三章，哪一个人看耶稣晚上来的？哎，我讲那一段圣经，给他起个名叫夜来客。哎，他不定不敢来呀，为什么呢？怕人家看见他，因为他是什么以色列的什么呢？以色列的先生啊，他又什么？又是法利赛人，对不对啊？他又是什么？他又是管理以色列人的一个年长的人。哇，他不定不来看的，不敢来看，为什么？因为他社会的是这个社会的地位和身份的关系。但是呢，为着这样的故事，他晚上才来。主耶稣，他对主耶稣说：“啊，这个拉比啊，啊，我们知道，不是我知道，是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你所行的神迹，如没有神同行，没有人神同在，没有人能行，看见没有？我先请问，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你们有什么感觉？啊，有点像我们这个老派。”这个先生那个自不正言的意思，有没有啊？拉比啊，我们知道你是从由哪里来的，啊，由神那里来的，做师父的。如果没有神与你同在啊，就什么呀？你所行的神迹，没有人什么能行啊。我现在请问，讲这话的时候，那个神的味道重不重？啊，重不重？重啊！好像我们现在好多基督徒啊，开口哈利路亚，闭口赞美主，有没有这样的基督徒呢？有啊，这位老先生啊，尼古底母就是个样子的一个人，是吧？你听他口气的时候，哇，神，好像很懂神的事。做哪？因为他是撒法利赛人，对吧？在神的道理上受过严格的训练的。但是主耶稣基督 一点也不客气。我常常说，老师你看这个圣经的话，主耶稣一点人情都没有。我心里请问，这个一个是老人，耶稣基督呢他就30多岁，对不对啊？啊，对不对？我心里问，一个老人来怎么称赞他？你是从天上来的，神那里来做师傅的。我心里，这个师傅有没有不一样？有没有不一样？不一样。虽然叫他叫拉比，是个先生啊，这你从由神那里来做先生的啊，他这样，这个是称赞他呢，还是怎么样？是称赞他，对不对？我心里请问，一个年老的称赞一个年轻的人，这你应该怎么样？啊？哎，应该很客气啊，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啊，对不对啊？啊啊！你们所以读圣经要读出了个味道来，你读不出味道来，你就不能够享受，对不对呢？但主耶稣基督一点不客气，那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啊，每一次主耶稣讲实实在在的，就是很厉害的。哎，你晓得不晓得？我也有个方法表示我的厉害的。你不要看我什么是不厉害，我什么是有厉害的？什么时候呢？当我把我这个眼镜一拿下来讲话的时候就厉害了。我小孩子晓得的，啊，我要说他们重话了，我就把眼镜拿下来。为什么呢？我近视眼，我那眼镜一拿下，我看不见你们的反应。所以你们什么时候看见我把眼镜拿下来？哦，什么时候讲重话了？为什么呢？把眼镜拿下，我看不见你们嘛。所以你们好也好，你们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我都看不见。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一个特点的，对不对？主耶稣个特点呢，每一次要讲重要话的时候，他总是实实在在的、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是吧？人若不重生，怎么样？还不是不死不死不死，还不是不敬，不什么呀？不见神的国，不要说敬了，你看都看不见了。那你来就是神气的很，神来的哦，这个神与你同在，怎么神，你不要那么神气。若是你不重生的话，连神的国你都见不到啊！这个见字是什么呢？就等于像在我们英文里常常讲的 I see 啊，人家告诉你这么一件事，你不是我看见了，什么意思？ I see 什么意思？我知道了，我了解了，对吧？我懂得了。就这个意思，你不能懂得，不要说你进去了，你连懂都不能懂。啊，你看看，他，那么这个老人家就觉得很奇怪了，啊，他说我这个老人还能够再进到母亲腹里面生出来吗？我心里请问，这个老人家几岁我们不晓得，我请问，老人，到了这个人老了，母亲还在啊？啊？母亲在不在？不在了，如果是他在的话，这个老怪了，对不对？就不可能了嘛。啊，你像我现在80岁，我的妈妈还在，就不可能嘛，对不对呢？但他想到重生，那么生了一定是妈妈生出来了。他说：“难道我这么老了还要进妈妈的腹中去再生出来？”你看这个老天真不老天真？耶稣讲的重生是这样的意思吗？啊，我可以告诉你啊，他就听不懂啊，所以主耶稣跟他说，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哎，他就。哪有这件事啊？怎么可能啊？怎么岂有这样的事啊？啊！我走到那里，我就心里觉得好笑。为什么呢？因为他一来的时候啊，我们知道，他就好像什么都知道的那么一个人。现在讲到重生的事，他什么都不知道。圣经有没有这么句话的？啊，照你们所知道的。保罗讲的嘛，骂那个哥林多人嘛，照你们所知道的，你们都不知道。那么现在都知道不知道？啊，照你们所知道的，你们都不知道。啊，你们该知道的，你们都不知道。啊，那弟兄姊妹们，真的吗？为什么呢？耶稣给他讲啊，我讲的是属灵的事，你讲的是属肉体的事，从妈妈生出来，那么这圣灵生的。所以他说，肉身生的是肉身，灵生的才是灵啊。弟兄姊妹们，今天这一段圣经就给我们看见这些要紧的事情，在神的国度里面，在神的救恩的历史里头，很清楚的，亚伯拉罕虽然到蒙了，还生了6个，加上以撒、玛利都不算数，不能生他的后代。这什么？唯有以撒，从以撒生的才是你的后裔。所以弟兄姊妹们，你可以看见，从这个时候起，这个家谱起，以后。再没有提到啊，基督拉的后裔了，也没有提到这伊斯玛利的后裔的情形了，啊，
弟兄姊妹们，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在他救恩的历史里面，他们就 fading away， 他们慢慢的什么消失了，不再在神的救恩里面有份，不再在神的国度里面再提到了。弟兄姊妹，我向你请问，我们在神的国里永恒真正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那件事要紧呢，还是现在我们在人世界做的那一切的事情要紧啊？啊，是不是我们要受洗？那我不受，受洗不重要，我们单单受洗啊，我们会胸过来，也胸过来几句话，会祷告，所有的赞美诗也背诵出来，也会唱啊，我们也奉献。我向你请问，那个是什么？那个是外面的，一个呢是心灵深处的。弟兄姊妹们，若是主的福音的工作主不到我们人的最深之处，就是我们的灵里面，是我们这个灵活过来，因为我们得出他灵的生命，我们灵就活过来，有了作用，马上就开始动身有交通，马上就会祷告，马上喜欢所灵的事。弟兄姊妹们，若是没有这个，我们所有的一切神都不纪念，不算数。这就是为什么我常在这里提，我们中间聚会的人重生得救是最要紧的一件事。哎嘛，朋友们，所以你不要看这段圣经啊，这段圣经这个最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今天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以撒同这些六个基督他生的不一样，甚至同夏家生的都不一样，都不一样。你怎么知道呢？因为他在里面讲的话嘛，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都给了以撒啊。好，亚伯拉罕死了以后，神就赐福给他的儿子以撒。你会看见不同的地方吧？神没有说我赐福给这个基督那的儿子，神没有记载我赐福给这个以撒玛利。No， 没有，他沾讲，你会看见沾讲的以撒的事啊。亚伯拉罕把一切所有的要给这个以撒，而且神也就赐福给以撒，你会看见没有？不一样，不一样，他就下去了。神怎么赐福给亚伯拉罕，现在以撒怎么样？继续下去了，这根线就这么下来了。弟兄姊妹，真是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到底得救了没有？我们光是有肉身的身呢，我们还是有灵的身？所以有人讲得好啊，若是一个人有两个身，就只有一个死；若是一个人只有一个身，他有两个死，听得懂吧？好，那么什么叫做这个有两个身呢？就有一个死啊，肉身身还有什么？还有圣灵身嘛？啊？啊，有我那个从前有人这么讲，这件事怎么样我不晓得。说两个人坐在火车上，从这个北京要到南京去了。那么讲话的时候就问，门料叫得很投机嘛，就问了，你生在哪里的呀？啊，哦，那个人说，我是生在北京，是生在南京的。啊，什么？你妈妈肚子痛的时候，从北京到南京，你这个一路上生下来的啊？他不懂，他说你不晓得。那我若生了。是生在南京的，我的灵性呢生在北京的，我重生得救了在北京的啊，这样的人只有一个死，若是主不来的话有身体的死，但你只有一个生，就是个肉身的生，有两个死，你不但身体死，还有等到将来主耶稣再来把十大宝座的要经过第二次的死，有两次死，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弟兄姊妹们，这就为什么我这么迫切啊，因为什么？这有关你的永恒的事啊！到那一天你才知道了啊啊，是这样的。为什么要记载这一段圣经啊？就给我们看见这些要紧的事情。一个，这那两个同时没有关系，神好像不在乎一样。实在的，因为他们什么呢？他们在那个救恩的历史里头，他没有份，没有份。OK， 所以你会看见。这伊撒不同的地方 ，OK， 好。现在我要请你们再看第五节，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伊撒，亚伯拉罕把什么？啊啊，把财物怎么样？分给他什么？啊，属车的 儿子趁着他自己晚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就离开他的儿子伊莎往东方去。弟兄姊妹们，亚伯拉罕老了，哎，我告诉你，这个老人呢、啊、是要像亚伯拉罕那样的。哎，我请你请问，若是他没有先你把他分好，他死了以后怎么样？啊？哎，吵死了嘛！哎呀，真的吵死了嘛！所以这个在没有死以前，就把像哎呦，不管你财产有多少，你把它分清楚啊，哎，免得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好的榜样，圣经都这么记载嘛。他有一件很得志的事，啊，一件很得志的事。他说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伊莎。下面怎么说？啊，亚伯拉罕又把财物分给他四处的这个种植种植所有的这个畜生的儿子。我现在请问，你觉得怎么样？啊，你觉得怎么样？这个写圣经的人写的对了，写的不对？啊啊？那么你说，如果这个圣经神的灵感动人写的，那神的灵感动错了，是感动的对的？哎，我请问，把一切所有的给了伊莎了，怎么还有财物呢？给他的那个七的儿子啊？啊啊啊啊啊啊！我请你请问，你想想看，写这本书的人。如果这个人是正常的话，就不要讲别的嘛。正常的话，我写的什么能不能这么写？不可能嘛，就不可能嘛。不要说神的灵感动了，就是普通的人，对不对？如果这个人写书的人，那你们不写书吗？那你们会写信的，你们也会讲话的，对不对？啊，对不对？你说圣保罗死了，把一切所有的都给他儿子，但是呢，要把财物分给他的生子生女这个女婿女儿，你们这啊，你们不讲。你们没说觉得不对的啊？不对嘛，既然把一切经给了，怎么还有财物来给他的子孙呢？哎呀，所以有的人呢、啊、就批评说圣经这些话都是写错了，这个人呢大概糊涂了。你想那个写这么一本书的人会糊涂到这么个程度吗？啊啊，讲的话还而且还是一字一字里头的啊，上面讲在下面就接不上去啊。不可能啊，你说可能不可能？如果是不可能的话，那怎么样？弟兄姊妹们，读圣经怎么读嘛、啊、你才能够有帮助啊。哎，我心里请问，一切，这里的一切和下面讲的财物是不是相等？哎，怎么比越来越少了？啊，那如是我们看，如是看这个圣经来讲的话啊啊，这个财物啊，这两样是不是相等的？啊，不相等，对不对？一定是讲这个一切是讲财物以外的东西，对不对？对不对？好，那么我心里请问，亚伯拉罕除了财物以外还有什么？啊啊，土地啊。啊，这个土地还不是他的嘛？是哪一个给的？是神给的嘛？是神应许给他的嘛？懂不懂啊，弟兄姊妹们呢？我相信，当他说把一切所有的给伊莎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神应许把这个地给他，说我把这个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亚伯拉罕，我把这一切都给你了。但是呢，他有没有财物？有，就分给什么呀？分给其他这些人的。我心里请问，这个东西有没有分辨？怎么分辨？好，第一件事，我心里请问，神的应许啊啊，神的应许和这里的钱财啊，我心里请问是哪一样要紧啊？啊，真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谁不看钱财重要？对吧？你的太太上一个月都花了20块钱的这个生活费，你就吵死。哈、啊，你怎么搞的？你这个一算就都用出了20块钱了，争这个要死。是钱财重要的，还是应许重要？那我们讲老实话，哪个用重要？哎，哎呀！ 我心里请问，以后我们要念到这个哪一个雅各的哥哥叫什么？以扫对不对啊？记得不记得啊？他打牛回来累死了，饿死了啊！他要这个雅各给他吃那个红豆汤。这个雅各是真是厉害啊，这个雅各真厉害。哎，我常常讲雅各这个人呢不高大的，这个以扫这个人高高大大的啊，所以他这个从上到下不隆冬的。雅各不是的，矮矮小小的，他一听到吧，三小三子熬红豆汤，哎，就这么一个人。哎，他可以啊，我给你吃，你把你长子名分卖给我。他怎么说？哎呀，长子名分对我有什么意思啊？你懂不懂啊？长子名分什么意思？就整个亚伯拉罕的那个应许的地产，那个产业，那个纪念。但这个是将来的事，我现在我都饿死了，那个懂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卖给你，就吃一碗红豆汤卖掉了，看见没有？我心里面红豆汤要紧是将来的这个神的应许要紧，从此以后怎么样？不但没有得着，在神的国度里面，他从此没有份；在神的救恩里面，从此没有份。弟兄姊妹们，真的，我们看什么看呢？我们念什么念呢？但我们也自己助战不过来，对不对啊？我们还是把世界上看为第一，等到有一天，你才明白。啊，不同就在这里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呢，对不起啊，我不是阿 Q 精神，哎，真的，我不是个傻瓜，我不是一个不会做事的人。有一次我在一个教会里面，我气了，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们不要想你这个会拿那么多的薪水，我告诉你啊，若是我不是要奉献出传道的话，我不是一个 PhD， 不是一个 PhD。真的吗？要做生意的话，你赚那么多钱，我也想我不会赚的比你更少。你是什么人？你怎么会做这件事啊？但我懂得一件事吗？为什么这些东西将来都带不去的吗？都带不去的吗？没有将来的吗？对不对呢？你赚了那么多东西，你给哪一个？你说给你的儿子，是不错，给儿子，这个儿子要乖就好，不乖怎么样呢？对不对啊？啊，但你这个事实还没有完全冷掉，你给他们的东西全部都花光了，有没有这样的事呢？有啊，对不对呢？有机械的卖股票，一晚上就会杀光。嘿嘿，我告诉各位，这些东西都是暂时的嘛，那个价值同那个永恒的价值怎么能比啊？我想你想问，长久的值钱呢，还是短暂的值钱？但是我们都顾什么？都顾眼前的，不顾将来的，对不对？那时候我们将来就不一样。神说叫我们怎么处理我们的钱财啊？神怎么教导我们这处理这个钱财？不是说哎呀，这样我们教会都是穷人，我们不要钱了。No， 我劝你们要拼命的赚钱，拼命的赚呢，要拼命的奉献，帮助别人。真的，为什么呢？神说你要什么呀？劫财在哪里啊？劫财一天啊，弟兄姊妹们，这个不一样啊。你不要说哎呀，这圣经上的话哎，勉励我们啊，叫我们不要贪心，是不错，神教勉励我们的，但这话不是假的。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讲劫财一天啊。所以圣经有句话说，就有圣经一句话说，救济穷人是借给耶和华。弟兄姊妹们，我现在请问，借有没有利息呢？啊，现在你这个银行给你多少利息啊？对不对？不是借给耶和华有多少利息？哎呀，你们没有经验了，就不能够了解这个意思。他还会亏的人吗？感谢赞美主啊！啊，借财一天呢、啊，不一样，我们的看法不一样，我们人生不一样。我不是叫你们懒惰，不是叫你们不赚钱 ，no， 应该多赚钱，也赚多也好。为什么呢？不就我们造房子了吗？要80万。哎，如果一提80万，你们就没有尾音的了。啊，对不对？我们要造一个multiple purpose 的一个房子，因为我们这个主日学的扩张不够嘛，啊，对不对？我们若是人要再多的话，我们真的住不下了嘛。上个礼拜天你们会看出来，有人听说有人住，到底上个礼拜有多少人？你没报告，哪个人晓得？啊？我好像有人在数，上个礼拜看到有人数，不一定，我不管他，我晓得我们要把后面拆掉。啊，那么车辆要加起来，这个要起来80万了。感谢主啊，啊，感谢主啊，对不对呢？那你这样看，你就晓得这个以撒 同他们这个不一样。在人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对，这是灵性，但是我心里请问，到现在亚伯拉罕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算数不算数？算数啊，就是否则上的话，就是叫了这个 plan standing 啊，算不算数啊？到现在还算数，中间出毛病的什么呢？出毛病，因为他们没有守住神给他们的约，所以神把他们这个点赶出去。为什么？他们同外邦人一样拜偶像啊、奸淫啊、哎呀欺诈啊，什么都同人家一样，神就气了，神说你把这个地误会了，把他们赶出去了。但到现在神对亚伯拉罕的约还是很谨守，现在人以色列人还在那边。那这个世界上的东西，这世界上的东西，实际上他们所盼望的是永恒的，是将来的，是天上的，是神真正的，那个才是真正的。那特别呢，这句话我非常受感动。为什么？因为说亚伯拉罕死了以后，神赐福给哪一个？啊，这个分别在这里。父亲是死了，神呢？神呢？神还在啊，神还在，神还在。啊，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看见一件事：神应许亚伯拉罕的。神同亚伯拉罕的关系是什么？不是单单同他的后代，就是以撒，神一样的要赐福给他。看见神跟人建立的关系，人与神的关系是那么永久性的，一直到现在。现在我请问你，能够看得到几代啊？啊，我现在想问你，最多看得见几代？四代啊？啊，看不到啊。那我倒看到，我只看到什么一代、两代、三代，我只看到三代。我自己在外，我的儿女、儿女的儿女、儿女的儿女，我看到了啊。但是我不能看他们长大，所以现在呢，他们一个女孩子，上次你们来看，好像红火啊，像个洋娃娃一样的。你看，他们送了一个相片给我，最近寄给我的，我特别买个枪，把它摆在我的那个睡觉台子的旁边。为什么呢？看真好玩，每一次要睡觉看看，我这个小东西真好玩，像个洋娃娃一样的，是个洋娃娃，真好玩呢 啊！我顶多这样子啊，他们将来大了怎么样，我都看不到的。要感谢主，神保罗死了，像神赐福他的后代。看那么长久，那么长久。他说：“我是你父亲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弟兄姊妹们，神就是那么样的永久性，真好，真的。我向你请问，我们现在的朋友都是很短暂的，对不对啊？用得着的是朋友，用不着不是朋友。要感谢主，神跟我们的友谊关系能够建立那么长，好不好？好不好？好啊，真的好。哎，我不是向你们做见证吗？甚至我养大的孩子中间，有的时候有人跑来对我们讲，因为他工作换了，那么我们两老就觉得很担心啊。他们怎么说？他说我们是你们的养大，在你名下，神不会叫我们饿肚子，因为神说的义人的后代没有讨饭的。啊，他们怎么讲？所以我告诉你，因为他们这么样讲，啊，不是一个人，他们怎么讲，我更要谨慎，更要服侍神，更要好好的服侍神。我能够关系怎么有这么大的关系？不是单单神给我的恩典，神给什么？跟后代的恩典，因为他的关系那么长久，不改变吗 ？OK， 听啊，默默聊，你怎么知道呢？怎么这个是第二样给我们看见神在他身上是肯定他以其的这个自身不一样。哎，撒拉在哪里去住？就到这个地方去住，比尔拉罕来那个地方去住。有意思的，他的意思什么呢？我这位永生的神，永活的神，他怎么样？他看过我，与我同在，看过我。所以你会看见这三个人住的地方显出来 跟神的关系就不一样。哎，伊莎还是继续他父亲这个信仰的这条道路走下去，走下去。啊，感谢主！我再说，从这个时候起，基图拉的子孙下降生的儿子，在神的国度里面不再提到他，不再有份儿。以后就是因为以色列人的关系，占领那个地方的关系，那么再提到这个异东呢？这个异东人，这个异东人怎么来的？那就是犹大。在真正的救恩的事里面，亚伯拉罕这个圣经路下来，他们这些人不在。所以这一段圣经就给我们看见什么一个要紧的道理，是凭应许生的，是灵生的，是神生的，还是我们肉身生的？肉身生的都过去都不算数，唯有灵生的是永远的，是永恒的。弟兄姊妹，我们重生了没有？我们有没有经历圣灵生我们的经历？让我们一同祷告。
哦，我们的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再一次在这里要低头向你敬拜。你怜悯我们，主啊，你留下这本宝贝的经典，就是古期这一些古人圣徒们他们生命中发生的事，你怎么样的实在的实在在你接触这些例子，活的例子来教导我们，主啊，让我们今天看见这个灵生的和肉身生的之间的分别，一个是暂时的，一个是永恒的。哦，我们的恩主啊，同你的关系中间而蒙恩蒙福的这个事实上能够发生这么大的功效，但也主今天在这里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再一次的在我们中间做工，圣灵啊，这是你仆人在你面前向你苦苦哀求的一件事。在这里聚会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得救的时候清清楚楚的，哦，我们的恩主啊，不是将来在救恩的门外，让我们现在就进来，让我们现在在你面前已经清楚的蒙恩。哦，我们的恩主啊，求你保守我们这一群的人，特别纪念主啊，让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不突然，特别是你的仆人，主啊，你给他恩典，在年老的时候还有能够在这里模样这个教会。我的恩主，虽然有好多事我做不到，因为年龄大了我做不到，但是谢谢主，你兴起弟兄姊妹来能够 fit in， 所以这些工作都能做，但是让我们最要紧的是我们在灵里面发生功效，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发生功效，也在我们每一个人家庭里面发生功效，使我们的家庭里面的老的少的因着我们的缘故，他们都能够经历了神救恩的经历，重生得救的经历，让他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正是在主的里面接着亚伯拉罕而来的这条新的这个一条生命线，我们在其中。哦，我们的恩主啊，求你恩待吧，听你仆人的祷告，主啊，你让我们这一群的人真正的什么都没有，让我们有一样跟世界的人不同的，就是我们里面有神的宝贝，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谢谢主，主啊，带领我们下面的祷告，求主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